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蓝海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奥斯卡，
我是 QQ，
我是瑞德。
好，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各大平台搜索蓝海聊天室，然后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我们 IG 上面会有一些即时的赛后战报，然后还有一些 Reels，然后跟我们对于每场赛事预测的文，然后还有一些迷因图，对，然后有兴趣的欢迎追踪我们的 IG。好，那本周第一点，我们要来聊的是最意想不到的球队冲上龙头啦，就是领航员啊。本周打完，他们已经是攻占到了龙头，然后拿下8连胜。对，然后谈谈你们对，我相信大家都是意外的啊，所以也不用问你们意不意外。但是谈谈你们对一下，对领航员现在站在第一名的想法。
从前几礼拜看他们的表现，我觉得感觉有点算意料之内嘛，因为他们就是很稳定的在取胜。就像你之前前几个礼拜有讲，就是你觉得钢铁人虽然处于落后的状态，但他们感觉就还是会赢下那场比赛，跟前几季的富邦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看，相比其他队，像梦想家还有谁，工程师，就偶尔会有那种奇怪的败仗之类的，那相较领航员就是他们很稳定，而且我觉得又回应到我上礼拜讲的，就是他们核心是三个大洋将嘛，然后卡拉汉的哎、欸、格拉汉的磨合对他们讲错，格拉汉的磨合对他们说很重要。那你看这礼拜他们试这个阵型，我本来想说哎、欸、给富邦偷到了一个机会，但显然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就算是格拉汉上来，他们还是很打得很有章法，不会因为他们的核心不见了，就是墨西本这个点不见，然后他们就整个打了荒腔走板。而反观你看富邦少了一个核心之后，常常荒腔走板的表现就出来。所以我觉得领航员最近跻身龙头第一，我觉得是算蛮意料之内的事。
哎、欸，这边跟大家 highlight，这边跟大家 highlight 一下，那个领航员在拿下第八连胜的那一场，他是没有登陆 Washburn 哦，这个在除了 Washburn 之前受伤是比较在领航员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对，但是领航员少了这一个大核心之后，还是有办法拿下这场胜利，嗯，这一点是我觉得对他们未来季后赛是蛮有帮助的，对，瑞德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领航员他们这一季就是一直很稳定，而且稳定以外，他们还一直很稳定的在进步。那这个团队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起伏。那我有一个特别想讲的是，我觉得今年的领航员他又让我看到了以前的浦原的那种精神跟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因为我们看领航员他们第一季的时候是。拆成两队嘛，那时候也是算是很动荡。然后第二季他们又垫底，那而且第二季的洋将又都很自干，然后上一季起伏也特别大。但是到了这一季，我觉得以前那种浦原的感觉，好像怎么讲，浦原魂那个碎土转身，是不是借尸还魂？我觉得浦原的感觉又回来了，就是他们真的团队篮球做。把团队篮球发挥到极致，他们每一个上场的人，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团队带给他们的安全感、安定感是很大的。他们上场都很明白，知道说自己该做什么事，然后全力去发挥，然后都很年轻，但是队中又有一些资深的老队员可以去把他们 hold 住，所以整个队现在看起来真的势如破竹。
哎、欸，你刚刚讲那个浦原啊，让我想到就是，你记得他们以前在屁股上面会有两只手，然后上面写 defense 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你
道。
记得他们裤子这个设计？
嗯。
哎、欸，我以前看觉得很好笑，但是我现在看觉得，对，真的回来了，就是回到以前浦原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团队基本上8到9个人，每个都能用，
嗯。
然后每个人用上去都是新鲜的腿，然后就一直跟你缠，然后你不稳的时候，然后有老将在帮忙 hold 场，然后可能几个年轻的得分手这样子，然后每场这样帮你续上来，然后洋将又很稳定。
对啊，没有，我觉得 这一季他们现在看起来真的很有希望，因为他们有其他五支球队没有的一个特质，就是稳定安定。你看其他五支梦想家其实他们也很容易整集体宕机，所以他们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真的是很稳定。
对，真的。欸，但是我真的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他们会站上龙头。欸，就是我原本觉得他们进季后赛就差不多了，结果竟然我的妈呀他站上龙头。欸，
他直接360度翻转季前大家对他们的预测。欸，
对，
季前我记得每一个就是各大平台跟各大节目应该每一个人都是预测领航员垫底，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也是。
对，包括我本人也是。
而且欸，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在季前的时候，然后李董他有去，就还没开机的时候，李董有去领航员的练习的时候讲话，然后他就说，对，他就说，对，他就说，我们是全联盟最年轻的球队，那我希望大家看到的就是拼劲。那你不觉得讲这种话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力吗？就是其实他们原本自己也觉得哦，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力，尤其你看他们今年离队的都是国手班底，你看陈立焕也打过国手，然后黄宏汉，然后那个施晋尧跟碰碰嘛，然后加来一个那个那时候还很发福的周以翔，所以那时候然后就留，然后哦，然后我在讲关达佑跟李家康在上一季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上场的，
嗯，
然后陈玉瑞也是打的
袅袅，
一半一半这样子，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对，然后小白 rookie 嘛，张镇雅是 rookie 嘛，所以那时候季前的领航员是很怎么讲吗？很没经验吗？
没什么亮点啊。
我自己是觉得人手是很稀缺的，
嗯，
我自己觉得人手真的很稀缺的。然后你要经验没，因为那时候周以翔没回来嘛，所以要经验没经验。然后唯一亮点真的就是新鲜的腿，就只有这样。我突然想到四个字，大破大立，就是你要嘛直接重建，要嘛直接用这一批年轻的直接开始重建。然后，但是如果你留着，那
就是换血嘛。
对，确实。然后只是今年真的被他们换成功了。就是换到就是原本想要养那一批，然后直接变成集战力，只能说卡中有料。
哎，真的，我觉得最佳教练会是他。
嗯，
目前来看，
我自己啊觉得，嗯，这个赛季很关键的，算三个人，对，三个。周以翔不用讲嘛，那是他，周以翔可能要会那个功劳记在年哥身上，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个能力嘛。我觉得卡总最厉害，第一个小白。直接把他养到是联盟先发控球水准，第二年而已哦。
哦，真的。
第一个小白，第二个李家康。李家康在上季季末开始去守林书豪之后，他才慢慢进入到大众视野里面。然后，但那时候你会觉得他只上来牺牲打，
嗯，
你只上来靠身体牺牲打，然后去防守，但是没什么亮点。你不会把他跟最佳进步奖联想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说他在进攻端上面会有什么很亮眼的表现。结果今年不一样。整个不一样。然后第三个关达佑，关达佑虽然在处理球上面还是很莽撞，但是他在板凳控球这一块是领航员不可或缺的，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你看小白在受伤的时候他扛上控球，他扛上先发，小白回来之后他还是担任好他的替补，而且他上去防守不会掉，那控球不好，那周以翔可能帮忙控场搭配上去，或是陈玉瑞有时候上去帮忙控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真的是，嗯，领航员现在会强，真的是要归功于这三个人是他们自己养出来的，真的是他们自己养出来的，
嗯，
所以这点真的是我自己蛮喜欢领航员这一季领航员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人都是，明明你前两三季大家就都有看到嘛，那但是。你没有想到他这一季会突然变成可以衔接上团队战力的人，然后再加上他们今年洋将找的是真好。哎，你们有觉得你们现在还有觉得格拉汉就是加强版劳伦斯吗？
哎，我对格拉汉的评价一直都蛮高的，这礼拜那是帮我证明了。哎，他打富邦那一场我觉得他最关键的是当领航员摆他打四号的时候。因为他打四号，他把 CJ 守得很好嘛，然后他自己进攻 也都有斩获，这就不说。我觉得他打四号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他破解了小洋将一定要搭配一个本土四号的问题，因为他可以打到四号嘛。那等于说领航员在上他的时候，不用再另外配一个可能以台湾职业赛场目前来看最弱的一环，就是本土四号。那他打到四号，可以等于说放大领航员，可以等于他可以玩侧翼海嘛？他打四号，然后二三号可能摆周逸翔、卢俊祥，然后再配个控球，这样子他们战术可以比他们原本的，他们原本就是靠一些大个嘛，然后跟他们外围去做挡拆或者是去做守地守。那他摆格拉汉打上来打四号，等于说他们的战术的灵活性可以变得很多变。对啊，
欸，我最有印象是他配密克斯的时候，欸，密克斯大家如果有印象，密克斯很愿意跑，他是非常愿意跑的洋将。
嗯，
尤其是在快攻的时候，然后葛拉汉也是新鲜的腿，然后那个卢俊祥，然后跟一些他们其他上来轮替的人。我那天在富邦，我最有印象是第三节，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21-0的那一段？
我靠，记得
那一段整个节奏是被葛拉汉带的超级快，然后他们是五个人都动得起来打得了。那大家都知道富邦就是人那个球员老化比较严重，就年纪比较高，
全怕少壮。
对，所以这真的是印证了说，哦，你老有经验，但是我就是跑给你追。对，你再有经验，你追不到我也没用。我觉得领航员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对，就是可能就里面可能就是博朗会稍微比较慢一点，所以他那天就没有密克斯上的那么多嘛。
看到密克斯就想到那时候热身赛，大家把他真的是抓起来干呢，欸，骂的叼的超凶。
我弟也是。
对啊，结果他现在真的打得很好，欸，
而且我跟你说，为什么那时候第一个觉得 Thank you 掉会是博朗？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密克斯早就该掰了。然后结果他们两个直接啪啪打脸，尤其是密克斯，真的，我那时候觉得他来到底在干嘛，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内线，然后但是你也没有很高，然后他刚来的时候状态很差，然后就是你也投不到三分，然后中距离有，就真的中距离算是比较亮点而已，然后放篮也放不太近，然后篮板也抓不太到，然后就不知道来干嘛的，你知道吗？就有点符合领航员找洋将的感觉。然后就他现在变超强，直接真的啪啪打脸我。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劳伦斯嘛，就是他们两个上去配，我真的觉得来闹的，你知道吗？然后领航员开机就那个状态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领航员到底还有要玩吗？然后就现在发现没有要玩的是钢铁了。
哇，欸，奥斯卡这段火力全开，刚讲话的都是奥斯卡，
没有。哎，欸，但我季初是比较看好钢铁人的哦，我季初真的是比较看好钢铁，我相信大家都是吧。就季初的钢铁人跟领航员比，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看好钢铁人吧。就现在一个在一，一个在六。
我之前有讲过啊，我那时候季初的时候觉得领航员会一胜难求，我是真心这么觉得。季初的时候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哦，
我那时候是真心这么觉得，不是只是看衰他们而已。
我们休赛季直接开那个。哦，我知道，我们开七集，每一队的本季检讨，再加上联盟的本季检讨，我们直接水七集，好不好？然后一个暑假就过，然后又差不多可以，然后再加上选秀预测跟选秀检讨，好，我已经想好了，然后就可以准备开季了，好不好？聊完领航员，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刚我们大家聊到开季跟现在有落差这件事情，那想必。国王跟富邦现在一个位于第四，一个位于第五，是大家与季前最天差地远的事情了吧？大家预测那时候林书豪加盟国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哦，冠军赛国王对富邦双北大战，基本上不用看了，就是这两队在争冠军了，其他队就是陪跑。对，然后大家就觉得，钢铁人领航员垫底嘛，或者是钢铁人领航员工程师三支垫底。然后梦想家就是永远会进季后赛，但永远第一轮会被刷掉，所以大家就觉得富邦跟国王好不好？富邦跟国王一定是冠军赛的竞争对手。那结果现在他们一个在第四，一个在第五。那现在聊一下比较危急的富邦好了。 那现在跟国王还有 2.5 场的胜差，那你们觉得还有机会进季后赛吗？对吧、啊？队长，你可以先讲一下，你可以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富邦之后的赛程啊，然后你觉得有办法进季后赛，还有机会吗？
那我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富邦的赛程，4月14是在客场打钢铁人，那4月20同样是在客场打钢铁人，等于说他连续两个礼拜会南下高雄迎战同一支对手钢铁人。那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如果掉任何一场，我觉得是不允许的，好不好？身为一个邦迷的角度，我觉得这两场一定要拿下来，这两场如果掉任何一场，我直接不录了。好，那接下来是再隔一周会在客场打到国王，那接下来是4月30客场对工程师。换句话说呢，他们接下来是要连打四场的客场，他们要一直到5月4号，也就是我们今天录音时间是4月11，大概要隔一个月才会回到主场比赛。那5月4号、5月5号他们是背靠背要打钢铁人跟梦想家，那这也是他们在接下来最后的十场比赛唯一的一个背靠背了，算是好消息。那再来是5月7号主场打国王，接下来是5月11客场打梦想家，那最后是主场领航员，客场工程师。好，报告完毕。那我自己看，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大概也许应该是啦，或许难说也不一定啊，但是就是应该是不会进，
敢不敢讲的肯定一点啊？
应该，我觉得不会进季后赛，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因为现在这样子的局势，等于说富邦他们每一场都要赢，那同时呢，他还要祈祷国王跟工程师要输，等于说他两边都需他，等于说他自己要赢以外，他还要需要别人帮他。那我觉得这样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我想讲一个，就是怎么样会让大家看到希望？我觉得，当然以数字上来讲，一定还有可能嘛。但是怎么样会让大家看到希望？是你现在富邦，如果你现在状况正好，我们录音时间现在是4月11号，4月10号，好，随便，反正富邦如果现在这个阶段是状况正好，是处在一个连胜的气势，就是他气势是很旺，去面对最后这十场。冲刺，我觉得这才会让球迷看到希望。可是现在的富邦不是，他是有一场没一场的，所以在这种你自己都不确定你本身状况是不是好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没什么希望。不然你看那时候钢铁人，那时候他状况多好，他就算最后面要打到最后一天，他最后十场，大家还是觉得说，哦，有机会进季后赛，有机会进季后赛。因为他状况超好，然后有林书豪嘛，这也是个点。那可是富邦现在好像状况都不是。那我还是要再讲那一句话：钢铁人虽然进不了季后赛，但是小心被钢铁人咬到。他们如果在回到主场，5月4号回到主场前，两场钢铁人有一场没拿下，他们后面面对国王跟工程师，如果再有没拿下的这四场，我觉得他们如果三场没拿下的话。应该就没他们没拿下三场的话应该很难。好，那我总结一下富邦情况，就是想要季后赛你就自己把你的竞争对手给打下去，然后你如果想进季后赛，你如果觉得说你是一支季后赛球队，你就不要输给垫底的球队，就这么简单。对，这是直接总结一下富邦的情况，那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因为这礼拜天就要打到钢铁人了嘛，如果第一场在凤山直接滑铁卢，我真的觉得邦迷会掉一半以上。聊完富邦，我们刚刚总结了一下富邦嘛，那现在来聊一下那个国王，好，现在位于第四的国王，虽然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打到第四名去啦，就是国王就算没有林书豪也不应该打到第四名去，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我还记得小丽在观众拿来看季前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七连胜的时候，他讲了两个目标。第一个，他要挑战十连胜，就是他们联盟纪录十连胜。第二个就是他们要例行赛排名第一，这是他那时候讲的两个目标。那 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办法，现在反而在第四名争取季后赛的位置。好，那但好消息是林书豪要回来了，你们觉得林书豪回来，豪神降临，有没有办法直接把季后赛争夺战直接大结局？
有可能吧，
我看国王他已经有在正常练球了，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比赛。可是我觉得国王现在这样子，哎、欸，你下一场是打梦想家、欸，你林书豪再不上，你很容易被梦想家再揍一拳、欸、
我自己看，我是觉得国王他们的这些主力，我不知道他们给我一种感觉是他们在场上打球的那种想法有点太多了，而且没有融合在一起，因为。我想大家看上一季的钢铁人嘛，那上一季的钢铁人林书豪加入之后其实非常简单，每个人的工作都很简单，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宗旨就是全力的配合林书豪，没有任何的问题，不会有第二句话，连龙哥本人也是。但是这一届国王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当你场上像开季嘛，大家不是都在说什么、一大四小很强，林书伟、林书豪、李凯燕、曼尼高，可是我自己看，我觉得这几个人配在一起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想要把球打得太平均，打得很合理，可是就变成说他们的攻势就一直都断断续续的。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啦，但是林书豪给我的感觉是他跟林书伟在场上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可能他太爱他弟弟了，就是他真的一直在找机会给林书伟，他没有让我感觉是当下的团队第一优先，诶，这样讲好像不太公平，不太对。但是换句话说，就是想法太多了，太多不是当下的想法，他们会想太多额外的事情，变得打起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很 K。
现在的国王真的就，诶，你刚刚真的完完全全讲中我的点，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他们国王整合，我们讲很多次了，国王整合的问题就是在。球员的个性，不管好的不好的，他们不会有那种全部人听林书豪的那种感觉，所以林书豪有没有办法再一次豪神降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大问号，尤其他跟杨敬敏配合，我觉得现在还要再观看，对，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没有说到配合很多次哦，
嗯，
尤其现在联盟其他队状况这么好的情况下，已经不是他们就算磨合不好还有办法把球赢下来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尤其还有李凯燕跟林书伟，然后曼尼高最近也比较闷一点，他的这五个一二三号，我觉得真的要就是自己练球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磨合起来，你再用比赛来磨合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之前在前一前二的时候你还有几场可以放掉然后去干嘛干嘛的，去磨合啊，去顾东超干嘛干嘛的，我觉得现在不行，现在不能再这样子了。现在我自己的建议啊，真的大家放下身段听林书豪的，就这么简单。我想这边我想趁机聊一下，就是本季的洋将制度问题。我觉得打一季到现在，大家试了这么多阵容，到最后真的还是三大最好。我觉得这已经有点变成联盟的一个趋势，因为你想上小洋将，但是台湾的本土四号位不给力，反而放上去会变一个弱势。那这时候很多教练试到最后，他会选择好吧，那就还是用那个三大阵容，至少先巩固禁区嘛。对，然后，但我自己觉得这样子下来真的有点不太健康欸。我想到的是说，你看国际赛。曾祥军、林政这两个你一定要用吧，可是他们在 PD 基本上现在已经上不了场了，因为制度问题。那我觉得虽然说你大家现在找规划找得很积极，但是我觉得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耶。你看大家都上双大，都上三大最稳，大家很想上小洋将啊，每支队友一定都会很想上小洋将，但是我在本土四号位不给力的情况下，我还是先上三大，这就是现在的趋势。那我想到的问题是这样子，真的不知道，就是已经用不了。那你像苏世轩、王柏智这一种，就是 他们可能很符合现在联赛的趋势，就是上小将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空间型的本土四号位，他们很符合现在联赛的趋势，但是他们反而在国际赛征召的时候是比较不适合中华队阵型的，因为中华队的阵型没有一个小将保护他们，所以反而你有在比较常上场的本土四号位，又在国际赛不是主要征召的对象，然后你真正国际赛主要征召对象在国内的联盟又打不到球，除非你真的要像胡龙茂这么强，不然你基本上真的打不到球。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想要就探讨的问题。那你当然说富邦有没有因为富邦今年战绩这样，有没有因为是洋将制度改变？我也觉得一定有，但是对，就是我现在觉得说这个制度再这样下去会出事，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哎，你讲的完全切中我的想法，因为像这一季改制前，其实我因为我 T1 我也多少有看一点，这样这一季季前我就觉得可以学像 T1 他们那样，因为我觉得比赛洋将多，你强度自然就高嘛，那强度自然就高，你的那些主力球员就会进步得更快。可是这一季这样打下来，我跟你一样，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可是，应该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种想法丢出来，那一定会有球迷反问你说：“那你就是本土四号还不够啊，才上不了啊。”可是我觉得以现实面来说，他们就是不够。那我们势必要把他们拉起来，不能说哦他们不够，等他们够了再上。但是这样下去，他们可能就没了，或者是你要等到他们起来还要多久？是这个问题啊，根本性的问题。哎，我想到一个例子，你们听听看看，觉得这个举例可不可以？就像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为人父母了，然后我们的儿子他可能工作能力不足，或者是他不工作，我们不给他钱，他就要饿死了。那你们会不会给他钱？这举例这样对吗？
哎，你讲一下他跟那个篮球的关联在哪里？就是不是关联，就是你讲一下那个对照的。
就是你看四号位他自己能力不足，没办法抗衡洋将嘛，那制度迫使他上不了。对啊，那如果，对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小孩他可能工作能力不足，那我们不给他钱，他没有办法养活他自己，那我们要不要给他钱？
就是你是要改制度让他上场，还是让他自己练到他自己可以上场？
对啊。
好，那我讲一个像曾祥军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曾祥军，我觉得他就是算能力很好了吧，就是大家应该也不会持反对意见。但是你就算让他再强个一倍，不是富邦勇士的一倍哦，
好冷哦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等一下，我吓到自己，
感觉都好干哦
就是 好，就是你就算让他强个一倍，他也没有办法跟洋将抗衡呐、啊。就是你要让本土球员去跟洋将抗衡，这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可是你今天让他去跟洋将，你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跟洋将抗衡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上不了场，因为制度他就完全上不了场。我觉得这个很难呢、欸，就是大家就毕竟你是洋将，你是花大钱请来的，那我本土自己养出来的，我都还可以干掉你，然后吃你的上场时间的，那这真的很，就不太可能啊。所以你说去再去让他，就像回应瑞德你刚刚问题，你说让他练到说他可以强到可以上场，我觉得很不切实际、欸。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不切实际。你练到再强，你上去还是被洋将吊打。我只能这样讲。
对啊，那现在问，
你就算你每天都在跟外籍生抗衡，你每天都在跟洋将抗衡，你有变强，这很好，没错啊。但是你真的要摆上场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要上洋将，你不会想要上本土四号位。
对啊，所以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让他们上啊？制度，从制度这个方面去直接把手伸进来。
我觉得制度就不用再改了，因为就是你怎么改，你的确是让这些台湾这些200出头公分的常人在台湾有这个生存的地方了。但如果你是真的为了国际赛要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很难的啊。就是 短期之内，我觉得你也不可能靠这在这几年的经验，突然你要一个200公分的打中锋，或是打到四号位，你去国际赛就可以跟那些人看看。拜托，你看国际赛，你看中国队好，还有就是纽西兰那些，你他们的四号位也都已经可能快210了，对啊，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是身高不够的话，只能往下面的位置打。所以我觉得可能从基层就可以开始练。就是你200公分，你可以像马建豪那样去打三四号位这样，然后练习运球能力。不然，如果你看每个基层教练，你有200公分的人，你一直叫他往内线打，那的确是可以在学生篮球阶段打得特别好。但你打到职业，你要跟这些国外的洋将抗衡，我觉得不太看好。
所以你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去往四号甚至三号练，然后。国际赛你五号位就是交给规划，然后你把自己在从基层开始，把自己在四号位这个地方练到很强，强到你之后可以衔接职业，然后在职业有办法作为本土四号位上场搭配小洋将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你这个也是个方法，就是但这个比较长远，但是现阶段来看，就是我国家队要用的人，我在。国内联赛上不了场，对，这是现阶段但眼下比较棘手的问题。你看，假设11月郑祥军被招进去，但是他基本上到季后赛可能都上不了场，他等于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在打比赛。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11月这个好了，你下一季突然改制度，他也练不了多长的时间，因为台湾差不多都10月底、11月才开季，所以我觉得。啊，你也不可能现在改规则吧？对啊，都已经开季后赛，所以我觉得的确是有商讨空间的，所以大家才会讨论。
各有利弊，只能这样说，只能说各有利弊。但不知道看下一季洋将制度会，因为这一季洋将制度其实也是说改就改，就是季前才改。对，所以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回来。我刚刚脑袋中想到的是李德威啊，我在想说，如果第一季就是这种制度的话，也不会有第一季的李德威。你们大家记得第一季的李德威其实蛮猛，德威斯基啊，
但是他现在好像也回不来了。
对啊，就是你上来就是变得很压缩啊，就是你有没有上马布尔都是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各有利弊啊。好，这算是我们额外聊的一个制度面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是，
没有解答的问题。
对啊。对，可以等我们休赛季，我们再等整个赛季结束之后，我们再好好的检讨一下，再好好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想聊的部分其实是工程师，就是他原本其实是在第四、第五名徘徊，就他现在是跑到了第三名去，对，靠着三连胜，然后攻占到了第三名。那我自己对近期的工程师，大家会。很明显看到工程师最近就真的特别准嘛，然后尤其是本土，然后我自己看到的是他们没有再那么依靠艾夫伯，还有对，艾夫伯还有高国豪，对，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是说，他们在艾夫伯有上场的情况下，还是让本土去持球，然后把艾夫伯当做一个得分的终结点，对，不要让艾夫伯从头开始，然后就。把球拿在手上，然后开始想要单打去解决问题。我觉得那样子工程师很容易死掉。对，然后但是工程师现在好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第二部分，我觉得就是克拉啦，克拉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他打得简单很多，然后就变得很高效。其实他减少了之前那些很无谓又很低效的单打中距离跳投。我觉得这一点对工程师也是蛮加分的。对，那你们怎么看近期的工程师？
哦，好。没有，我自己看，我是觉得他们，特别是在没有艾夫伯的比赛，他们真的球的流动，算是我觉得球的流动加空间感，我觉得算是我看工程师所有比赛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就你看他们本土高国豪，然后跟杨绛的搭配，然后再到其他人，特别是朱小烈，然后曾博昱也都打得很好。甚至张杰伟上来也都算是能够有所贡献，对啊，我觉得他们这段时间应该是 算是工程师有史以来团队篮球打的最漂亮的几场比赛啦，能不能维持就还要再观察。
工程师我觉得我这边想要讲一下他们的洋将，就是我觉得他们洋将我觉得找的是最平均的，是四个联盟里面什么四个联盟，我在讲什么，整个联盟里面六支球队我觉得是最平均的。就是你看先从他们的禁区开始看，他们有那种霍利菲这种就是大出哥，就是啥也不干，就是卡位抓篮板然后把球放进。但是这种的劣势很常有劣势，就是说可能不会投篮啊，或者是空间会很挤。好，那这时候他们就有了克拉嘛。然后有克拉这种可以拉开空间去投篮的，然后也有一些可以自主处理球的能力。好，但是你说克拉身材太单薄，没有办法单独扛进去。好，他们又找来了迪迪。就是迪迪他你看他有点像介在两个中间，他可以盖火锅抓篮板，身材够厚，但是他又可以拉出来投篮。等于说你霍利菲的优点会被其他人弥补，那你克拉的霍利菲的缺点会被其他人弥补，然后克拉的缺点也会再被其他人弥补，然后再加上艾夫伯就是一个攻防一体的一个洋将，真的是攻防一体，大家真的是有点忽略掉他的防守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的洋将四位洋将真的是找的是最平均的，比那个以前的什么欧师傅，然后什么还有谁伊凡是不是？
对，伊凡。
对，那一阵子就比较，对我觉得工程师的管理层这一点真的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 respect， 就是他们算是找的够快，然后也很快就确定了。虽然说在季前没有找的很好，但是他们在刚开季的时候马上就找到对的人，然后直接沿用到季末，就是大家也不会对工程师的洋将有什么太大问题嘛，就是问题是出在本土。那米兰教练上任之后，看来他们本土的问题也是解决蛮好，这是我对现在工程师的想法。我觉得他们现在他们的本土有准备好进季后赛，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说，
就看他们能不能持续下去吧。
对，因为毕竟工程师就是特色就是很悬嘛，你看他们现在三连胜然后坐在第三名，他们有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后直接掉到第五名去，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而且他们应该说他们本季也不是说没有打出连胜跟没有打出好球过，其实都有过，只是他们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对，他们的不稳定性太高了。
对啊，接下来战况白热化嘛，每一队等于说都是你要油门吹到底了，所以还可以再好好观察一下。
尤其你如果有一段宕机的，在最后这冲刺阶段有你有一小段是宕机的，你会整个很完蛋。
对啊，
包括你看，虽然他们现在第三名，但是他们只要输一场，国王赢一场，他就掉到第四，他就是最危险的那一个季后赛资格。所以我觉得现在讲其实都还太早，现在讲真的都还太早，最后十场会发生什么，就是大家真的不知道。只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阶段解决掉了不要太依赖艾夫伯这一个点，我觉得会是他们晋级季后赛的关键。等于说他们季前最有威胁，他们刚开季最有威胁就是艾夫伯加克拉嘛，但是他们两个人能力很好，但是只要锁死了就没了。但是他们现在本土撑起来，让艾夫伯还有克拉去做最简单的事情，去做最高效的事情，让他们有力可以防守，然后有力可以终结，真的不行再给他们处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算是赢球方程式吗？算是工程师的赢球方程式嘛。然后本土每一场再跳个两三个人，除了高国华以外再跳个两三个人出来，我觉得这还蛮平均的了。接下来最后一个 part 算是加开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名称叫做直接抓人出来编，如同我们前面讲的今年的赛事状况排名状况，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期得到，那有好就一定有坏，有人是功臣就有人是战犯。现在请你们每个人挑一到两位， 一到两位出来，直接编，好不好？直接开始编，对，直接抓出来痛编，就是，而且啊，有个规则是说，这个规则是说，你不要抓那种不影响上场胜负、不影响胜负的人出来编。假设我举例，好不好？我举例好像不太好。好，我举例几个人，好，
不要举例，不是，现在有一些人在听，你不要举例，等一下
好好好好，就是好，就是一些板凳末端比较没有上场的人，不要，好不好？就是有在上场，然后有在影响胜负，但是你觉得他是需要被抓出来编的，好不好？我们从谁开始？
好啦，我先来好了，我准备好了。
好，你先来。
这我上礼拜没讲到，我真的不吐不快。这个就是呢。最近大家很红的一部电影嘛，周楚除三害。那这个虽然我自己是没有看啦，但我 最近准备要来看，但反正这个寓言故事最早不就是周楚他本人是第三害吗？那我这个周楚呢，就陈桂林嘛，新北陈桂林，杨敬敏，这就是我真的点名他。
杨敬敏，
对，因为对，这边题外话一下，我们有在我们的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发一些跟观众的互动，那大家也可以去踊跃的跟我们回应一下，有想要聊的也可以 DM 我们。那有一个人是说，他感觉就是这个杨敬敏跟 Q 在带水国王。那我自己呢，我觉得杨敬敏他就是现在国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牌子这么大，然后脾气比他牌子还大的人，那你从季前把球队搞得乌烟瘴气。然后你现在复出了，那时候复出的时候还很低调，结果他现在越打越久，他又开始那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一直出来东吵一点西吵一点，然后还可以发现实状态在那边东干一下西干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国王这一季会搞成这样，打到现在啊，国王现在的名声真的是臭到爆，我现在觉得国王应该是联盟现在六队里面名声最烂、黑粉最多的，我觉得杨敬敏他要负非常大的责任，我自己是这样看。我觉得他如果真的他自己如果说嘛，我是陈桂林，有事情找我，那你现在就离开，你就把自己除掉，周楚除伤害，国王总冠军。
哦，
瑞德啦，刚才说话的是瑞德。
对啊，我直接讲啊，有没有国王迷要来挑战我？请问他说篮球我会想念你的，我要放弃一切，我要离开球场。这哪一个不是跟退休画上等号？他现在用什么脸在大家面前打球？我是瑞德，有事情找我。
哦，干，这我有点承受不了，哦，等一下，我需要缓一下。
但觉得其实我觉得瑞德说的没有错。
可是我嗯等一下，我有点语无伦次。就是我当初成立这个最后这个特别节目的用意是，可能否比较场上表现的，
我知道，但是杨敬敏我一定要讲，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
有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瑞德说这个也影响到他们场上，这个的确是有，我觉得，就场下太多事情影响到场上，而且重点是，如果今天只有他们队，如果只有一两个这种，我觉得还好，他们这队好像也不是有人说他们什么先动五人组还是什么，就是。
国王七宗罪
多到有点刚好怎么都会在这一队，这样他们是塞人的时候有塞到那个，可能你可能要会发 IG 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不然其他就感觉就集中在还是这个气氛会影响，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的战犯的意思是说，你觉得现在国王会被这么糟黑，或者是国王现在的气氛这么的乌烟瘴气等等的，就是国王会拉出这么多事情，那个杨敬敏是要负一半责任，但是他场上的表现没话说吧？
是没话说，是没话说。
他场上还是很扛啊。
可是我觉得国王他们的问题就是，你的场外已经远远影响，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他们场内的表现，我自己这么觉得。
而且我觉得哦，他们我觉得国王队这一队还有一个算是一个一点小问题，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他们教练是不错的教练，但很多人在喷他们的教练，我觉得其实对莱恩是有点不公平，毕竟他们这一队的人都是很难被压住的，就是他们在就像前几集有说到，他们这些人就是讲话很有分量，你莱恩又这么年轻，你根本压不住，就是你压不住这些球员， 而且重点是，只要惹这些球员不爽，今天走的就会是莱恩，不会是那些球员。就是你不能惹到那几个比较资深，感觉起来像是这样。
脾气比牌子还大。
对对对对对，嗯，
压不住啊。
对啊，
教练压不住，哥哥应该也压不住。现在看起来哥哥好像也压不住。
没有，我觉得他们感觉是一种互相尊重，但是就
但没有谁压谁。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也不会去。他们当然也会听林书豪，但是他们自己要做什么，林书豪应该也不会多管他们。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变成一种，怎么讲？就像比如说之前举例好 ，NBA 的公牛队那时候 Michael Jordan， 那湖人队有 Kobe， 你这两个人你在球场上，你不管场上场下，你讲什么话，基本上球员还是要听。就之前不是有听说什么？之前那个这个有点扯远了，但就是那个谁，小虫罗德曼不是？不知道什么很重要的比赛前跑去拉斯维加斯放松，然后那个 Jordan 就直接坐飞机过去把他抓回球队，好像有这一回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好像有耳闻过。
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国王队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统合的人，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教练不够资深，也压不住这些人，加上他们的 GM 也不够资深，也是压不住这些人，所以。他们这队环环相扣，就是他们球员有点太资深，但是他们的教练组跟 GM 有点算年轻了，对吧？就有点倒过来的感觉。
所以倒回，就我们倒回，就是抓一个人出来编这个。所以你抓杨敬明出来编是，就是觉得说，球场球队不是只有场上表现，场下的事情也要出来编一下。对，就是场下也是个因素，对。
我选杨敬敏啦、啊、对啊，我瑞德
啊，确实啊，确实在现在的国王真的，但是啊，这边还是要澄清一下，就是瑞德虽然这样子讲，但是国王，你看国王出了这么多事，大家一定有点纳闷，为什么都是国王？好，那这点我们就不讨论，因为刚好就在同一支球队里面，那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是国王？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是谁的错，对吧？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这一点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免得大家会怕会大家断章取义说哦，现在国王出那么多事，全部都是杨敬敏的错，没有，好不好？我们只是瑞德觉得说要抓一个战犯出来编，他会抓杨敬敏这样子，
影响最大的。
好，那换 QQ。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想要编谁。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一定给我抓一个球员出来编。不行，
那
这点你逃不掉。
我想一下，
不行，你不能再逃避了。
那你先好了，我想一下。
好，我先，我先
得罪谁？
我原本有两个名单，但是我后来筛选到只剩一个，就是富邦勇士的周桂宇。好，先停。我知道他上礼拜打得很好，拿32分又拿20分，我知道他打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太晚，他太晚才。拿出这种表现的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了。对，我承认他最近真的打得不错，但是他已经是富邦养了四年的一个球员了，但是他在前面富邦最水深火热，最从第三名往第五名掉的那个路程，周桂宇没有跳出来，他在林志杰在燃烧小宇宙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帮他挡一下，但林志杰受伤那一段，然后张忠宪受伤那一段，杨将在轮换那一段，作为不动先发的周桂宇，他没有跳出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不应该。富邦已经，你说郑祥军真的就算他，因为像我们前面讲制度问题，但是周桂宇真的不行。周桂宇已经，你培养了四年，你不可能只有这点成绩啦。他我记得他季前也是整个就是好像偶尔不错，但是。又突然又神隐，然后每一场都是先发。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先发球员，对，然后尤其又是球团重点栽培对象，我觉得他要负一点责任，他不能再一直，尤其现在没有麦克的情况下，他不能一直躲在老大哥的翅膀下面。对，我觉得他是时候该成长。他之前可以躲在麦克、躲在林志杰的翅膀下面，我觉得现在不行了。对，
还有张忠宪。
对，就是很多上面的人可以帮他 cover 掉，但是球队就是会出现这种事情啊，就是会出现你的老大哥老了，你的洋将受伤了，你的学长受伤了，你要出来顶，但是他太晚才出来顶，现在已经，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太晚了，就是不应该是这样。我原本第二个名单其实是简廷照，就是他们南湖双枪啦，但是考虑到简廷照其实也才二年级，所以我觉得你四年级的学长已经，哎，你看他，我记得他是毕业出来选嘛，所以周阔宇现在应该也26岁，差不多了吧，已经不算一个新生代了，他已经是中生代，但是我觉得他的表现没有很稳定，对，而且他不是，他前面是根本没有，他基本上没有跳出来，他不是说低潮问，
26岁，
对，他26岁嘛，所以他已经是个中生代球员了，然后你中华队也不是没有打过，然后你东超也是你带着去打，但是你回来，你现在在球队，大家都受伤，最需要得分、最需要侧翼、最需要控场的时候，你反而常常是失误的那一个，你反而常常是最隐身的那一个，但是你的上场时间又基本上一定会有25分钟以上的那一个，那你说你还要靠防守为你争取时间吗？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他这个阶段在做的事情，前面两季可能是你可以靠防守、靠拼劲为你争取上场时间，但是现在他要做的已经不能再只做这样子，他要再做更多。对，那他很开心，他最近有跳出来，有意识到说自己要出来得分或是扛起球队胜负这一件事情，但是对，但是富邦现在落到这个处境，不能说全是他的错，但是我觉得他责无旁贷，好不好？
哎，我打个岔。如果撇除，因为我刚刚在讲杨建明之前，如果要论场内表现，我也是选周桂宇跟简廷照。对啊，那我的看法跟奥斯卡差不多。对啊，好，换 QQ 啊，
哇，该来还是得来。
你也神隐了吗？
他每次遇到这种问题都神隐啊，每次都我们两个先讲，然后他最后就说，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要编谁。
或者我跟你们讲的差不多，
既然要来的话，那我只好做一个跟你们不一样的。不是，我先跟你说，我真的没有想要特别编谁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错，但是。
没有没有，这段剪掉，这段剪掉，这段剪掉。
不是啊，哎、欸，不要这样，别这样，我很认真说，就是我觉得真的没有特别要编谁，但是如果真的要编一个人的话，因为你看，我不可能从战绩好的编嘛，一定是从战绩不好的编啊。那钢铁人，我觉得这一队就可以先排除掉了，毕竟他们要编的人有很多，这样，所以我觉得就讲富邦吧，第五名。刚才你有说周国宇和简宁，知道吗？但我觉得那是，我觉得最值得，也不是说最值得，就是最让人想要编的人是张忠宪。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讲到他。
啊！你要编张东宪？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他们就是怎么讲，他们老中青三代嘛。那中这一代虽然你说周国宇他们有成长成为中生代，但我觉得张忠宪就是那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他也没有老到像林志杰、蔡文成那么老，但他也没有像周国宇他们那么年轻。他的，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直是就是徐总喜欢用的爱将，那他又是在那个肩负那个防守重任，再加上他有时候打控球，那我觉得要编他不是因为编他说什么他打得不好还是怎样，我觉得主要是他为什么会受伤这么久，虽然也不是他愿意的，但是他对于球队的重要性真的是蛮重要，他可以守到对面洋将，然后又是高控位的打法，那他就不能缺席啊，就是你身为一个很主力的球员，你缺席这么长一段时间，那你等于是就算是在伤害球队，虽然不是他愿意的，但对吧？啊，也没办法，你们硬要叫我编一个人，那我只能说他了。因为我觉得
可是他受伤也是非战之罪。
的确啦，但是哦，
但他自己搞一个未过滤的，让落人口舌啊！现在就很多人在嘴他说他都不专心打球嘛。对啊，这怪不得别人啊。
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富邦真的是需要他了，他真的要赶快回来，因为他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人，而且就算他现在回来，感觉也不会像前几季表现那么好，因为他刚伤愈复出，
不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小编一下他啦，小编。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过去富邦勇士的比赛，张忠宪他只要打得好，富邦的那一场比赛基本上是很顺，而且就是可以轻取对手。这是在张忠宪跟富邦的关联，我自己看了这么多年的富邦，我自己这么觉得。
因为张忠宪就真的处在一个就是刚伤愈回归，状态不好，然后又受伤了的一个情况，所以能理解啦。应该说少了张忠宪，真的有差，但是他的缺席就是你也不能怪他。
对对 对，我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对，
就是哦，我觉得好，因为大家有的人可能新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就 QQ 他是邦迷，所以他自己是觉得说可能会觉得说哦很纳闷，或是有点小气愤，说干为什么这时候没有张忠宪，是这样吧？
需要他啦。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三个就是这一季啦抓出来编的球员。好，那基本上就是落在国王跟富邦，就是现在大家意想不到的第四跟第五名，好不好？那太前面的跟太后面的我们就先不编了。对，太前面没什么好编，太后面又太多要编，所以我们以上是我们抓了几个出来编的战犯，好不好？那大家博君一笑，大家不要太认真，这是个娱乐节目。对，但是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其他人选，也欢迎直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好不好？绝对都是可以讨论，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过于认真，好不好？我们没有要引战，但就是各自的想法不同。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那有兴趣的记得去各大平台搜寻我们的蓝孩聊天室，对，然后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